山美，水美，歌美，人美，梦中天堂就在大理，没有理由再等待，只有心情要出发。大理有条洋人街，微山小吃一条街，建春沙溪四灯街，接下来就赏风花雪月，接下来就住下来，住下来就静下来。快乐游四方，爱在大理好地方。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2 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理好地方，我是小林。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8897902和8887902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理好地方官方微信大理好地方，在后台呢和我们进行讨论。
在那夜落的季节，
大理好地方客栈故事会每天都会和您一块来说一说客栈老板和老板娘的故事。那今天呢，小梦呢又带着一位非常漂亮的老板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关于她的故事。那么今天小梦我们推荐到的是哪一位老板娘呢？
今天小梦为大家带的是大理龙龛的润溪客栈，然后是杨兰姐。
杨然，杨然你好。
哎，大家好。
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对杨然的客栈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大理好地方的公众微信号的后台呢和我们进行讨论。那今天呢，杨然呢和我们聊到的是你的润溪客栈。
是的，是那个大理龙龛润溪客栈。
润溪客栈就是可能就是润溪这两个字，我们想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分析一下哈，为什么叫润溪。
这个没什么，因为那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起客栈名字呢，就是因为有晨曦，有滋润，滋润润溪晨曦的这个意思
啊。非常
唯美，就是因为是的，因为是靠着咱们大理洱海嘛，就起了这个润溪客栈。
那么现在润溪客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龙龛下灯村。
下灯村，
对，是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到润溪客栈的话，我们要大概从哪个路口，然后进去，然后怎么找才能找得到呢？
因为是我们每次跟客户去沟通的话，就是让他们给他们一个定位，就是定位直接定位到咱们这个龙龛的这个我们客栈的一个位置。
那可以直接把车停过来呢，还是？
车是直接可以到我们客栈门口的。
那挺好。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在财村啊或者是龙龛的这一片呢，大家觉得说有的时候就是停车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哈。那如果说客栈门口还有自己的停车场，可能就会稍微好一些。
是的，是这么回事，就是车子可以停到门口是最方便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为了一个整个村子的一个整体规划，
大
还是要对，还是要停到咱们规范的停车场去。
那这样还是挺好的，就是说大家都统一了，
是的。
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就是来这个保护呀，或者爱护我们这样的共同的一个家园。然后呢，有公共的这个，就是大家墨守成规的一些规则，我觉得
也挺好。是的。
那么在财村的这一片，小梦也来说说看，你们的停车的这一块是不是也和龙龛这边差不多？
财村的话，这块停车还其实还好，因为它那个区域面积比较大。你像我们 MTP 这一块，它都有一个私人停车场。而且像周边的一些，那龙龛这边的话，可能是整体规划，它的这个比较房屋比较紧凑。那可能走像润溪的话，你是从环海西路进去。
对，环海西路。
对，环海西路进去以后，然后是绕到村庄一个主干道，然后顺着 顺着一个就
村落的小街道，然后再走到我们的客栈里来。
它其实离那个码头特别近，
对，离的龙坎码头比较近。
那么咱们现在客栈的风格有没有一个定位呢？
风格的定位呢，就是其实我们走的是家庭为主，然后来了以后让你感觉到很温馨，像走到自己家一样。
也就是说，哎，这是一个我们大理非常典型的一个白族的这样的一个庭院。
对，
然后走进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得到就是那种家的温暖，
是
特别是晚上。其实我觉得现在客栈的那种，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啊，白天我就看一下洱海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更喜欢客栈的晚上，因为现在我觉得老板和老板娘真的太细心了，晚上的那个灯光都基本上以暖色调为主，灯光一打开，整一个客栈暖暖的那种感觉非常舒服。我觉得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可能就更好一些，就外面下着雨，然后呢
我们大家在屋子里面聊着天，
这个、
喝着茶，
然后冬天
特别暖，
然后烤着火。
杨姐，你其实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日系的这个前台，那个是相当不错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家从装修风格来说呢，都是我家先生他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装修风格。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我们家这个客厅前台，因为是做了一个露，就是一个阳光顶棚的一个这样的设计。然后呢就是光线非常好，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我可以放着些音乐呀，留声机的音乐呢，大家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畅谈一下，就是这样子。
那整一个家里边的所有的风格，我们都把客栈当作是这个老板和老板娘的家哈。这个咱们润熙的这个风格呢，其实定位呢是由你先生来定的。
是的。
一开始呢设计呢就是设计咱们自己的家，然后还有客人和咱们一块来家里边坐坐。
是的。
那么在这个刚才小梦说到的特别喜欢的这一块哈，这块就是前台的这一块。那么当时你们在想就是有这个阳光房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就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做阳光房就是夏天或者说白天的时候可能它就会有一些闷热。
对。
那这个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顶棚呢做了一些草坪处理。然后如果太阳在这个中午这个热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草坪放下来。然后呢房间这个空间里面也会有这个空调。
那是电动的吗？还放下来？
那个是咱们手动的，因为这个绿色的一个假草坪
啊。
然后呢也遮阳效果非常好。然后从外面的美观来说也感觉很
绿色，挺好看
啊，就比较自然一些。
哎，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客栈故事会有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客栈的一些装修啊，或者说内部的一些风格啊等等，就是定位啊等等。其实对于很多就是朋友来说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们大理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就是希望住基本上都是觉得说还是比如说有天有地，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院，然后一套小别墅怎么去装修怎么去打理。可能大家会从我们客栈的一些装修当中呢可能可以取取经哈。就像刚才
对
杨然说到的，就是咱们的这块阳光顶，平时呢就是在有太阳的时候怎么隔热。那么其他方面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当时在装修设计的时候，这些灯光啊或者说这些内部的一些设施，我们都知道就是挑一些布草啊等等，可能是女生去挑可能她就更贴心一些，这些是由你来挑还是你先生来挑？
这个呢是主要还是我先生，这个客栈是我先生一手打造，然后呢他在挑的时候呢同时也是在和我咨询商量。然后我们也是从几家布草间就是寄来样品，精挑细选，然后选的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布草什么的。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客栈里面的设施啊，一些柜子呀什么的，大大小小洗发水然后到拖鞋很电视机，基本上都是我们很精心在挑选。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床上用品，因为大家来了嘛，首先睡的床要舒服。然后呢我们的床垫呢就是用的这个乳胶垫，是我们跟厂家商量的，就是加厚了 这个乳胶垫加厚了，有5厘米厚的这个乳胶垫。
嗯，
被子呢是鹅绒被，所以说呢，让客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劳累了一天，出去旅游的一天当中，晚上让他们休息好，是这样的。
嗯，我经常也就是说，出门在外呢，这个吃不一定要吃最好的，但是住一定要住得特别舒服，因为一天的疲惫，可能我们就只有晚上休息的这个时候呢，能够、满血复活。那么在你们的这些挑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大理的一个就是小客栈，我们经常就是和小梦还有老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客栈的标配就是有院子，
对，
有水，有动物，
是的
啊。那么咱们家也有吗？
咱们家是有水有鱼，唯独就是没有养小动物。
那鱼也属于小动物。
也
那也是在院子里吗？
是的，在院子里面。
嗯，那我们院子的设计是怎么设计的？大概是什么一个样子的？也和大家来聊一聊。
一进我们的大庭院呢，首先是我们的吧台前台，然后呢有大家的公共的这个休闲区域，就是咱们所说的阳光房。从阳光房进入以后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庭院，庭院呢是可以见天的一个这样的个四方的一个，
就是有天
有
地了。
对，这样。然后呢，院子里面花花草草，然后进去一个水池，水池上面放的假山，然后这个小鱼游来游去，小孩子非常喜欢嘛，进来以后都会去到池边
去看看小鱼
啊，对，池边去看看小鱼，玩玩水。
杨然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家哈，我们可以用这个。用家来形容他的润熙，每当在说到这个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哎呀，脑袋里面特别清晰，然后呢，还是面带微笑的
是的，这个因为自己喜欢嘛，又是自己喜欢的城市，也是喜欢自己喜欢的一个这个工作环境吧，然后呢，既能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然后然后呢，和当地这个村民呢相处也非常好，这个村民也非常好，因为是什么呢？平日里他们种的一些蔬菜，然后呢，他们会就是会街坊邻居呀，给你送一些新鲜的菜，哎，这个感觉特别温暖，
像邻居一样，
对，就是特别亲切，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这个
外来客
，就是我们在村子里面相处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就是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环海路啊走一走啊，介绍客人坐这个小电瓶车呀，骑个小自行车呀，环海走一走啊，去哪个村民家呀走一走，看看这个白族居民这个风格啊，
民居的风格
啊，民居风格，然后就反正是感觉来了这边是特别舒服，特别美。
其实注意到一个，就是润熙其实装了空调的。
对，
这个其实在大部分客栈是在大理
很少
很少，
因为大理它热的时候不是特别热，冷的时候不是特别冷，但是呢其实装空调这个说法哈，其实呢我也想说说我的一些想法，以前呢就是大家都说这空调没必要装啦，装了空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后来呢就是我们家里边就是年纪稍长一些的叔叔辈哈，后来我叔叔说的是，他说我们既然年纪大了，
对，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舒适的一个这个环境，一个恒温的环境。他说冬天我希望我打开我的房门，我入睡的时候不要太冷，
对，
夏天的时候我不要热的睡的这个这个半夜要热的醒过来，他说我就希望我睡得舒适一些。他说其实现在空调，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他在大理挺多余的，但是有的时候他觉得说哎呀，其实只要我生活就是我觉得我舒服，
对，
那其实它就不是多余的了，所以就是空调有跟没有，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咱们客栈或者说民宿的标配，
对，
但是它也是这个客栈老板和老板娘的贴心之处，
对，有心
就是
说
的主持人说的太好了，然后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我们用心去打造它，就是用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杨然也说了，就是我们像家一样的去打造它，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里呢就是我基本上都在客栈里面待着，然后客人来了呢，就关于咨询旅游咨询方面呢，我也会跟他们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呢跟这个客人呢 就是谈天谈地啊，
聊聊天，
聊聊天，喝喝茶。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是我是真的是把每一个客人呢真的是当朋友，更亲切的是当那个家人一样去啊、对，这样去接待。然后在他们回来呀出去的时候，我轻轻的一声问候，他们也感觉很舒服，我也感觉说哎呀真我们真是、
很自然、
对，很特别自然。
对，其实我觉得客栈和民宿很大的一个优势就在这些地方。你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去住那些国标的宾馆哈、可能五星级的那些酒店就是有这个客房管家啊，或者说有这个前台服务员啊、您好，就是哎呀每次都给你就是感觉哎呀太标准了、就是标准化统一化。那么客栈民宿呢可能就是我们起来、我们跟客人打招呼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不用带起来的、就坐着说哎你出去啦，
哎
回来啦，
哎
其实我就觉得很好，就像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说到的那种就是最早的时候大理有的那种一个院子，然后一个家族的人
啊，
好几辈就是同住一个大院子里面就、哎你出去啦、哎回来啦，
对对对，
那种感觉很好，
像电视那个北京四合院里面
啊，有
感觉、
其实大理也有这样的、就是、
对，咱们大理就是这个院落呀，这个庭院呀，我觉得更好，咱们这蓝天大海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多么自然，多么很好的一个风光，让人非常的心情畅快。
青瓦白墙非常舒服，
对，青瓦白墙咱们民这个白族的这个
民居风格、
对，民居风格，感觉很舒服。
刚才杨然一直都说大理人没有把我们当作是外来人，那杨然是哪里人
啊、我是来自这个山西的，
山西
大同
啊、大同、大同大理、大庆都是大呀。那先生也是这个大同、
他是来自这个江苏连云港，是个海滨城市
啊、其实也是跟海有关了、就
是
从小在海边生活、现在来到洱海边，
对对对、
那种大海和洱海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的，那他会不会不习惯
啊、没有不习惯，我们来了这个第一次来大理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待着呢？
来大理多少年了？
我们是来大理呢是有短短几年，但是就是来云南就来的
时间长。
包括我儿子也是在咱们云南这个
出生的
，对，
那挺好。
对，并且现在在咱们这个大理古城一小上学。
就是说已经是本地人了。
对，他已经就是本地人了，
就是随着儿子来到大理了，可以这么说。因为大理这个儿子是本地人了。
对对对对，他现在已经很融入这个环境当中。
那他喜欢吗？
他不是喜欢，他就是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他已经就是融为这个一体了。就是从小已经就是在咱们云南出生生长。
对，
然后在大理的时间特别的长。
对对 对，
小儿子特别聪明，是吧？昨天晚上见他的时候，其实小子说：“哎，我还替我家去卖房呢。”哎，我说你这么小，二年级你去做这件事儿
啊？
对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忙的时候呢，他就在因为在这个很这个畅快的这个环境当中嘛，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呢有一些就不是我们的客人或者是其他这个过路的游客问路什么的，他都很那个
很热情
上去就说啊，这个从哪个路口左边走右边走，然后我就在笑眯眯的我就看着他在给客人指路
啊。其实呢我觉得他真的还真的是个大理人哈，因为大理人那种淳朴热情其实你儿子
都
有了。
对，都已经就是跟这个都和咱们大理州已经接轨了。
所以说这让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城市的愿意带着孩子来到大理生活。真的是昨天晚上让我感受到、
是，然后小梦突然就梦醒了，就说哎呀来大理真的是来对了。其实呢我觉得大理的那种就是建筑风格哈，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说哎你们大理的这个格调还挺好看的，就家家都是一样的。其实呢就是白色灰色青瓦白墙这种建筑风格其实也是体现了大理人的那种内心啊，或者说他的那些性啊，对，干净纯洁。来大理那么久了，对大理周边的这些地方熟不熟悉？
对，在大理周边呢就是怎么说呢，肯定是没有咱们这个当地人那么熟悉，但是呢基本上呢咱也是走马观花转了一圈。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就是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来到店里边的客人，他们询问一些旅游路线的话，你也会推荐。那大概你们会推荐什么样的一些线路呢？
推荐的一些线路呢，就是咱们这个苍山那个坐索道、洗马潭呀什么的这些，还有就是去三塔，然后呢就是环海，基本上呢就是一些客人呢就是体验的话，就这几个，我一般是介绍这几个
比较经典的一些路线，
对，经典的路线。
对，那么苍山大索道现在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就是不一定到顶，就是坐坐那个索道的时候也觉得，真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哈，因为海拔高差最大，
落差很大
啊，落差特别大，5555米全长，那么长，然后呢，到了苍山顶之后的那种冷凉的空气，然后那种气候真的是不一样的。那就是除了常规的，刚才你有说到，就是苍山大索道，然后呢，崇圣寺三塔，然后呢，还有咱们的大游船，就是环海游船，这三个呢，的确是我觉得短途旅行的话，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的。
对，
如果说一些深度游的朋友，就是来大理要待的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的话，你会不会推荐他们到其他的周边的一些县份当中去走一走？
现在的游客呢，他如果要是有这么长的时间呢，其实他们自己都会做攻略。像比如说大理周边的一些其他古镇啊，一些像村子呀，他们自己也都会就是说提前做好攻略，然后自己把这个时间安排出去。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基本上也不需要说我们过多的去跟他怎么去说，因为他们也在来的之前呢，对咱们大理已经有做了一些攻略，有很大的一些了解，
挺了解了。
对，已经就是非常了解了。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攻略呀，各方面的咱们这个做的宣传的力度也比较强，他们了解的也比较多。包括这个从那个喜马拉雅这个咱们做了一个
电台，
电台做的这个，
可能就是说客栈老板可能就是给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是吧？那可能大的景点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你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是吧？当地的民俗啦，还有一些交通啦，这个可能是有时攻略不详细的，那可能个人老板就补充一下。这个其实对游客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哈。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出去周边走一走，接下来我们说说美食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西这边其实美食我觉得也挺多的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都会说，哎，什么羊肉啊等等啊等等，
面食
啊，对，
面食。
那么就是来到之后，因为我们大理是不是吃馒头为主，咱们吃这个白米饭为主。会不会就是跟你们现在就是你们的饮食习惯会不会有冲突？
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现在那个到哪里嘛，就哪里的这个吃的有他的个人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就是走到哪里就入乡随俗嘛。
吃的还挺
吃的
还好吗？
非常好。咱们这个大自然环境下面的有机蔬菜。然后这个米饭也非常好，各方面饮食都很习惯。
其实呢，我们就是作为这个大理人哈，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啊，山西啊、陕西啊那一片，他们的那些什么，黄馍馍呀，什么什么什么肉夹馍呀，就觉得特别羡慕。哎呀，他们每天都可以吃面食，什么刀削面呀，然后就看他们擀面条啊，就觉得特别带劲哈。那来这边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亲自下厨？
会
约朋友，
会的。
到时候要叫我哈。我是陕西的。
对了，这个我们客栈的这个厨房呢，也是这个公开式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在外面吃的也许就是想做，想自己下个厨啊，然后呢，就是客栈的客人啊聊得比较好，大家呢就比如说是，哎，今天我家做东买个菜，我露我们当地的一手。明天呢你做你们北方的，后天他做他南方的，我们每个地方的做。每天
都尝尝，
都尝尝。然后呢，大家也通过我们这个客栈呢，就是也能互交到朋友。然后呢，就是互相呢，就是有个沟通的一个平台。是这样的。
我觉得挺好的。那现在呢，就是有了宝宝，宝宝又上学了。然后呢，可能就是不可能像其他的这个客栈的掌柜一样，就是哎呦，平时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现在的旅行呢，就是仅限于周末带着宝宝出去周边去走一走，然后呢，等到假期，然后呢，可能就会去得远一些。那么以前就是 其实好像就是一直以来好像都是三个人的生活哈，在大理，我们都说这个一个人的丽江，两个人的大理，然后呢三个人的这个温暖的家，其实也是在大理了。那么现在比如说周末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周末的话就是就是因为有孩子嘛，然后他只有这个周末的这个休息时间呢，我就会带他去那个小孩子喜欢游泳嘛，就带他去游下泳啊，然后有时候户外骑骑自行车呀，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亲近大自然，
对，亲近大自然，让孩子多接触一下嘛，然后呢就基本上周末就是带孩子在周边游一下啊。对，
他的同学其实就是村子里边的，其实还是有挺多的吧。
对，村子里面的小孩呢，大家就集中在一起，就有时候他们会玩，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实话也不希望他们集中在一起，因为现在的孩子一集中在一起就会玩那个手机，玩 iPad 打游戏，所以说呢我就是尽量就是让他就是大家你们出去打个羽毛球吧，你们骑自行车吧，你们怎么怎么样，我就尽量就让避免他们玩这个
对，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
对对对对
对，我们家宝宝也喜欢玩 iPad，
对，
然后这
么小
的玩，对对，现在小宝宝可聪明了，
对，都不用教，
三岁的那些小孩你把手机丢给他，他会自己下游游戏，
对，是
的，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所以为什么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智能机哈，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能下那么多的游戏啊，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iPad 吧，我觉得它还需要密码，所以它下不了，就是它只能玩那几个你给它下好的游戏，但是就它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会玩的，可能就是你要研究个好几天你才会研究。
太聪明了，
对，太聪明了，这些游戏真的是他们是怎么会玩的我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就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打岔。说走，带你去骑单车吧。
对
对
啊，走，我们出去，
亲近自然，
对，我们去走走路吧。我们去门口种种花，我们去浇浇花水，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不然的话，真的是就像杨然说的一样，几个人在一块儿，也就是各玩一个 iPad 或者各玩一个手机，来看你打得过我。
对，
我觉得大理这么好的这个自然环境哈，
对，
我觉得真的是
亲近自然，
对对对，亲近自然特别好，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听这个一个客栈的老板说，就是他所接待的这个所有的客人当中是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家的孩子呢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每个假期都会来他们客栈住20天，然后就是希望他来这个地方
亲近自然，
对，亲近自然，每天呢就跟他们一块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他去，然后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他去，然后约着一帮就是他们的朋友，然后一块就住在这个客栈里，每天呢就是客栈的老板娘就来来来跟我一块去买菜，来来来跟我一块做饭，他们家长就觉得说哎呀交到大理就觉得挺好的，孩子突然也开朗了，然后呢这个居然忘记玩电脑了。
对，是的，是的，现在这个电脑这个科技虽然说是带给大家非常方便的东西，但是呢对于小孩子这个视力啊太影响视力了，所以说我们家长还得要控制他们这个玩耍的这个时间。
对，因为互联网现在它信息它没有那么精准，就是各种信息都有，可能对孩子摄取信息方面也有一些，是吧？
以前我们打趣的说哎呀，北上广的朋友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玩电脑都把孩子送大理了，那我们大理的朋友怎么办？把他送到山区去吗？其实呢就是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也就说，因为家里的孩子就特别任性，然后就老是喜欢玩手机电脑，他把孩子就带到那种大山区，就连手机都没有信号的地方，就是车开不进去，就走路进去那个村子，然后他就看到那些小孩就平时是要自己走路去上学，而且是走好多公里，然后很小就是上一年级就要自己做饭，
是，
其实真的还有这样的地方，
对，
可能就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现在就是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地方了，但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真的还有，
还是有，
所以说让我们孩子能感受到
孩子的感触特别深，
感触很深，然后让他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
对，他说回来之后孩子特别懂事，
是特别懂事，
帮父母分担家务等等。 哎，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孩子的这个啊教育问题啊。
我插不上嘴了。
没有，其实孩子的教育问题，其实我跟旅游也有一定的关系，可以经常组织。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有亲子游？
对，
就是因为父母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可能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
对，
孩子可能跟电脑沟通的时间要比跟父母沟通的时间要长。
嗯，对，所以说我们家长要把它调整一下。
对，对，所以就有了周末的亲子游。
对，是的。
嗯，亲子游其实呢，就像杨冉一样，就周末带着孩子去周边走一走。
对对对。
嗯，经常去的一些地方是哪里？
我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啊，那个温泉。
嗯，温泉。
对，洱海。洱源。
洱源。
对，
地热国。
那个，地热国。
或者说普陀泉。
嗯，对，普陀泉。
嗯，哎，非常不错啊。
对，这两个地方去的比较多。
泡泡温泉。嗯，
是的。
然后呢，这个可以去游游泳。
是，
水也不是特别的冷。
嗯，对对对。 嗯，因为咱们大理这个洱源内，这是天然的。天然的这个资源。对，特别好。包括他们这个昆明的，好像这个一到周末的时候都会跑到我们这个大理来。
对，
像
丽江那边。
对，丽江啊周边，咱们这个
香格里拉的也特别多。
他们都会到大理来。所以说呢，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小孩子喜欢水嘛，就带他去泡泡温泉，游游泳。因为那边也有这个小孩的乐园嘛，让带自己去接触一下小朋友啊。
嗯，
多交流一下啊。
其实也好。
嗯，对。
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家了，你就总觉得说哎呀他有点内向。
嗯，
然后呢跟其他人接触的时候，就第一次接触他就会害羞。
嗯，
那么就是经常带他去户外活动一下哈。
嗯，
我觉得也是增进他的那种就是跟别人交流的那种。
嗯，
各个方面。
对 对， 对， 对。嗯，对，跟小孩呀，跟一些不同的天南海北的人去交流啊。
嗯，
那
现在你们的父母呢？
我的父母呢是在这个在山西。
嗯，
我先生的父母呢，就是他们现在在这个咱们大理
啊。
嗯，跟我们一起。嗯
嗯，那么你的父母会偶尔过来看看你们吗？
啊，嗯，对，是的，就是
小住一段时间。
对，小住一下，是的。
嗯。其实我觉得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觉得大理好，也是会搬过来了。
他是这样的。
空气挺好的，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老年人哈。
啊，对，非常好。
嗯，老年人就觉得说哎呀大理的这个空气可好了。
嗯，
其实现在就有没有就是你公公婆婆哈，应该是。
嗯嗯嗯，
公公婆婆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做些什么？会不会到这个田边啊去走一走的？
会的会的。嗯，早上起来呢比如说咱们这个早上的这个菜市场啊，逛逛菜市场啊。
嗯，
买一些东西给家里面储备一些这样东西，然后呢在这个闲暇的时候呢洱海边走一走，田间小路走一走啊。嗯，既锻炼身体，然后呢也这个这个各个身心啊是受一个洗礼吧。
嗯， 嗯，
对，呼吸的大自然的空气。
嗯，
是这样。
嗯，
是一个大氧吧。
嗯，
对，是的。
嗯，
天然大氧。
所以说呢我估计你公公婆婆和这个村民的关系应该还蛮不错。
啊，嗯，是的是的，真的是跟这个邻里，不是说我们跟这个邻里怎么怎么的。嗯，跟人家有意去接触，是真的是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村子呢，就邻里之间关系特别特别融洽。
嗯，
就包括我们前面说的他们种个什么蔬菜了，家里面有个什么水果了，哎，来来来，给你们吃啊。
嗯，
我们呢就是我们自己做个什么小菜啊，哎，送给邻里吃一吃啊，大家互相交流交流，
接触下来挺自然的。
对，很自然，很自然。嗯，都不是刻意的。
嗯，就不用说，哎呀，这家你看他们家。哦，他们家也有个客栈，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啊，对对对，真的不是。
嗯，
啊，大家真是邻里关系处理的非真的是很好。
嗯，见面了就是一个微笑，然后哎，
啊，
这个上街啊。
对对对，
买菜呀。啊，
哎，
一起吧。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在大理，就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大理的饮食哈。
嗯，
和你们那边其实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大理的，比如说生皮啊，或者说乳扇啊，你会吃吗？
啊，生皮是不敢，就是尝
一
尝，一
直都不敢，
就只是尝一尝，因为这个还有点不太习惯。但这个乳扇是非常好的，
嗯，
因为这个补钙呀， 啊，
对，
对这个不管老年人还是小孩，包括我们中年人，
嗯，
都是非常适合的。真，我这个乳扇我是提倡吃的，
嗯，
这个生皮有点接受
就不敢吃。那你先生敢吃吗？
他也是，就是偶尔的尝一下，生皮是不敢接受，
嗯，就敢吃皮，
嗯，
肉不敢吃，
嗯
嗯，那老的。呢就是你公公婆婆
生皮接受不来，其他的都 OK，
其他都
还好，其他都很好。
那宝宝呢？ 也不敢。其实呢，可能就是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害怕，但是有点像老贺啊、小梦啊，我觉得可能他们
喜欢，
你习惯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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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梦就特别喜欢，为什么喜欢呢？来说说，跟杨洋说说你为什么喜欢。
其实生皮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可能你们都比较害怕哈。那作为一个男生，大家说，哎，你没事尝一下。那其实入到嘴里，这个口感是比较筋道的，
口感是很好的，
比较筋道，而且是越嚼越香，所以说，
回味无穷。
对，慢慢就喜欢上了，而且它那个蘸水是非常有味道的。
对，哎，对对，哎，
杨然说，我能接受蘸水，接受不了生皮。
其实就是这个生皮这个口感啊，这个 QQ 的这种感觉，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蘸水呢，是这个是他们做的是非常这个非常好的，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个人尝
心理障碍，
对对，也有那个是阻碍，
就是可能心里边就是有点排斥，
对，
因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就觉得说，哎呀，我们那边好像不兴这种吃法。
对，那杨然姐，其实除过润溪之外，我知道你还是有另外一家海景的哈。
对。
那你能否给观众介绍一下，就是你这个大概什么一个风格和主题的？
这个除了这个咱们这个海西的这个龙龛这个润溪客栈呢，就是咱们家呢还在这个大理的个洼色镇，就洼色村做了一个这个一个海景酒店，
那属于海东了。
对，属于是海东了。然后那边呢是一个海景客房，就是每个房间呢都能就是面朝这个洱海，然后呢就是那边做的一个风格是一个工业风格。
工业风格，
对，是工业风格。
叫什么名字？
那个是叫东墨海景酒店。
东墨。
对。
对，
东墨。
其实这个风格在大理确实很少见。可能说确实不多。那整体的这个风格，确实是还是值得去看一看哈。
对，就是大家有空呢，可以就是在淮海路的时候，那淮海西路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进入咱们洼色村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家这个海景酒店。
工业风格我就不知道大概是什么个风格了。
是就是。阳就是就是水泥，
整体
水泥色，
对，
灰
色
调，
灰色调，灰色色系。
但它是原来的，就是在毛坯房的这个基础上没有。没有装饰过，还是
没有？就是在毛坯的房子上面，我们都是已经装饰过。虽然说是石灰，但是就是这个水泥墙面啊，但是这个工艺上面它非常复杂，你稍稍做不好这工艺呢，就是就会粗糙。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工艺上面，就包括跟这个装修工人这个沟通方面呢，就是也是做了一些很多处理啊。对，
就不仅仅是毛坯房的那种样子。
不是，这个下的功夫可比咱们这个
可能说比刷油漆了或者怎么可能
对
更费时，
对，更费时，更这个工人这个手艺呢更
要求更高，
对，更高一点。
其实我挺喜欢水泥色的，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我们家这个卫生间里边的瓷砖就是水泥色的。
是的是的。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说哎呀，你挑这个瓷砖怎么会是这样的，贴出来好不好看？结果贴出来以后，其实还是好看的。
好的。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喜欢这种风格的。那么当时这个在装修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样想到要弄一个这个，还给他取一个工业，工业风。
因为就是就是也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这种色调哈。然后这个就比较那个，就是喜欢很自然啊，
就有点像木星的微微一样，就是喜欢那种就是纯天然的那种，
纯天然很自然这种感觉。当时呢就是我们也自己做过一些效果图，就自己畅想的肯定非常美，但是就装然后呢咱们这个装修出来呢，真的是这个就是真的它非常就是很冲击这个视觉感觉。因为虽然说咱们色调是灰色系，但是在灯光在家具，就包括咱们这个试衣镜和这个洗脸镜上面，我们都做了一些个彩色的这个边框，就在色彩上面呢就做了一下这个装饰，提高一下这个视觉冲击力。
你先生是做设计的吗？
他不是，
就是喜欢，
就是真的是喜欢。
那我觉得挺好的。对，我就觉得你们家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设计费也省了，全部都是你们自己打造的。
也是精打细算嘛。但是、说实话做出来的效果这么好真的是。
但这种工业风可能在大理片区、你想对面你
很少啊。
很少，而且是属于比较现代流行的一个风格。
对、就是、
那这么现代和这个大理风光这一个自然的碰撞，我觉得是给这个入住的客人是给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体验。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我很接受，因为这些颜色其实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灰色调灰扑扑的不好看，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就是就以前就是有朋友哈，他的装修就是那种承接了就是人家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两层的那种铺面哈、那种铺面一般情况下上面的那个什么水管啊那些全部都是露着的、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就把它全部刷成黑色的，
对对对，
然后呢里边就摆了很多的一些摆设，其实看起来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是的是的，
那个首先呢他说，哎呀，这个装修呢就是省了这个吊顶啊，省了很多，其实一方面呢是节约，另外一方面他说我就希望有这种工厂式的感觉。
对对对，很对，很阔。
对，然后我还看过一些办公室，我特别喜欢那些办公室的，也就是一些老的一些废旧的一些仓库啊，或者说厂房买下来之后，就是很长的一块这个大桌子，就是去定做的那种玻璃桌子，然后上面那个厂房也就没有太多的一些修饰，因为它层高又特别高，所以说你就觉得很舒服。以前我看过奋斗里边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乌托邦的那个我就特别喜欢，我就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厂房就好了。所以刚才你说到这个东末的这个工业风格，哎，我其实还是挺感兴趣的。
咱有空咱们一起去。
我们去看看哈，
看看，
因为一直没有时间去这个东末去看一下。那东末这边它的这个房价大概是多少钱左右？
东末的房价呢，咱们家是从这个598。598开始，598呀，798呀，最贵的是1298，是一个无敌海景房
啊，
很
大，
对，很大，视野很宽阔，咱们这个酒店呢也有自己的游泳池，而且他们这个无敌海景房呢也有自己的私人的这一个，一个大的一个浴缸。很亲近，是坐在这个户外的，就更亲近自然。对，是
啊、这个晚上看着星星，泡个澡，
喝个红酒。
是，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这种生活，可能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一些，一线城市的一些朋友，就是总想我要的这种生活，但是很。很找不着哈。那么在大理其实就可以享受了。
是的。
那么是不是就是来这边放松的朋友可能要多一些？
是的是的。来这边就是做一个，因为在城市里面工作压力啊各方面的，然后大家来到这个大理呢，就是感受到这种蓝天白云，咱们这个苍山洱海，他们自然就心情就放松。然后呢再来到咱们这个每个各个酒店啊，各个酒店的这个装饰风格也不一样，老板呀给大家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啊，然后进入酒店呢，哎，聊聊他们心情都很放松，来的每个客人都是很开心的
啊，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
对对对对对，出来嘛就是一个放松的心情啊，自己把自己心情打开，然后跟人多接触多聊天啊，非常好。
那东末呢，一个这个东末和润西，一个在海西，一个在海东，怎么兼顾呀？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孩子又在这个海西这边上学，那怎么办呢？现在这种情况，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海西这块呢是我亲自在打理海东那块呢是我先生呢他在那边待着，然后那边是有专门的这个店长啊，这样
管家
就偶尔过去看看。
对对 对, 对，
不然的话真的是流氓之女啊，这个我望着你望着我
对望着
洱海这一
是我们都说这个海西这边的风光特别的好，海东那边的夜景超级棒。
对，
哎，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挺会享受生活的，在海西也有一个客栈，海东也有一个。
对，海东看海西看日出，海东看
日 落，
好浪漫。
是，所以你们的宝宝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对，
希望他浪漫开朗吧。
对，
健康。
我也是觉得，就是其实妈妈对于宝宝的要求其实并不是非常高，说哎呀你要以后能多成才，多那个什么，其实就是他能够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成长。
是的，
我觉得就挺满足的了。
对
对
对，健康快乐嘛。
那么现在这个海东这边他的这个餐厅，是客人也可以自己去做还是？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客人呢有什么要求呢，我们尽量是满足啊。咱们的厨房呢是专门有厨师去做。如果呢是想自己露一手给自己爱的人所吃啊，我们也是啊接受的。哎，对对对，
也可以接受
啊。对对对，你可以给你爱的人啊，或者给你的来的同伴啊做一下，我们这个厨房开放式都可以。都可以。
那么海西和海东那边就是两个店，它的这个早餐呢、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提供的就是你们的点餐，那是以什么风格为主？
咱们这个是这个也算是米线嘛，也算咱们大理的这个
特色
啊特色了啊。你可以吃炒米线了，也可以给你来碗这个煮米线啊。然后呢，搭配的一些咱们这个其他的这个面包、牛奶呀、鸡蛋呀，对。
这些都是常规标配
啊、对标配啊、一个标配，还有咱们必须把咱们大连这个米线啊，对，来了都要尝一下。
云南的这个米线要发扬光大，不吃一碗米线怎么代表你
来
过
云
南？
对，
那么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午餐呢，或者说晚餐，如果有客人订餐的话，我们菜系以什么为主？
菜系呢，其实因为我们是找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阿姨，
对，让他们去做。然后呢，因为来了嘛，你肯定要体会这个大理这个风味，对吧？所以说呢，
以大理菜为主，
以大理为，要你来肯定要吃一下特色嘛。让你了解的呀。
对，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看看我们大理的这个美食能不能抓住你的胃。
对呀，那必须要抓住他的胃
啊。比如说，其实就在海边，我们都说啊，这个海边呢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对。
那么这个鱼肯定是要有的。
是的，
非常新鲜。的一些鱼
虾，咱们还得虾、
虾、然后呢这个乳扇
对，
应该也是标配了。
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说你能接受的话，还可以让你去尝尝生皮。我们白族妇女应该都会做
啊，应该是。
这个我就在想哈，就是杨然，就是你们平时到冬季的时候有没有做这个杀猪客
啊？我们会去参加。对，这个当地人们非常好客，一到这个年关的时候呢，就会邀请我们，
杀年猪，
对，杀年猪，来参加。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他去参加过那么多杀年猪的这个年猪饭，他没有吃过生皮？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我们家这个猪烧好以后，就撕一块皮让你蘸点盐先嚼一下。以前我其实我就是小那会儿。我也挺怕的，因为我们家那就是当地就是在大理，其实十二县市它杀猪的风格不一样，有的是用这个水去褪毛，有的地方它用是火烧，就是像大理这样。那么我们那边呢，就小时候就不吃生皮嘛，因为都是用这个涨水烫毛嘛，叫俗称的烫毛猪。然后呢，等我这个就是到大理就是稍微就是记事开始哈，就是第一次接触吃生皮，我其实我挺怕的，
是吧？
说实话，因为当时他们切出来首先是生肉和生猪肝，
还
没有见到皮的时候先见的是肉和猪肝，我就接受不了。然后后来他们说来你尝一块这个可好吃了，然后他们告诉我是没说是猪皮，告诉我说哎呀给你吃一块肉啊，这块肉可香了。当时就是好像是刚杀好的年猪，在肚皮那块就削了一块薄皮，然后呢蘸了一点那个椒盐给我，我就越嚼越香，我说好好吃哦，这个好香啊。他说这个是烧烤，然后呢后来我说哦，最后才知道吃的是猪皮。然后从吃猪皮开始，然后呢就开始就吃这个三线，到现在就是猪肝和生肉我还是有点害怕的，我又很不敢吃。
但是生皮你是很喜欢吃的。
对，生皮我是可以接受的，包括生的这个就是三线肉，我也可以接受。其实我觉得火烧过它其实大概有七八成熟了。
是。对。
我们吃这个牛排都还有的时候还要四五成熟呢。我觉得这个六七成七八成的这个猪皮应该也不成问题了。就其实皮它已经 经全熟了。
嗯，并且我也了解，就是咱们这个租做这个生皮的时候呢，这个是咱们去要去做这个化检，
当然了，
啊，对，化检合格了以后呢，才可以做，
这个，才可以吃
啊，对，所以说安全方面是
不用考虑，
不用，嗯，对，是，嗯，是，
心里还是要考虑一下。没有问题，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大理的它其实也是一种大理的特色，就像你说的，
嗯，
就是生皮的这个蘸水非常的好吃，
嗯，
那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啊，我吃蘸水我不吃生我不吃肉，
嗯，
也是有的，因为每个就是打蘸水的那个生皮底下，它不是有这个萝卜丝儿啊等等，
嗯，嗯，
而且可以吃那些配菜，
嗯，配料非常好。
对
对，嗯，
是的，
我觉得今天小梦好像就是很含蓄啊，
哎，这是害羞吗？
啊，害羞。来说说小梦，最近有没有发现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些好吃的一些，可以推荐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其实大理，因为我觉得除过本地的一些菜哈，啊，就是本地的菜，如果说外，因为大理外地的还是挺多的哈，
嗯，
那其实可以推荐几家，就是如果是说是北方人，如果喜欢吃面食哈，那不妨去人民路。人民路旁边有个如果你从东走到西哈，因为那边是东西嘛，
嗯，
那你走到从东边往西边走，走到第二个路口往右拐进去，有一家面馆叫山西面馆
啊，
还有一家甘肃的，还有一家陕西的啊，都是非常
正宗，有面馆了，
这个是我找了好久的哈，就是，
好的，
味道有点接近，
几乎是可以说是80%-90%的接近的，因为它是本地人去做的啊，
啊，
有一些所以说，但有一家搬走了，好可惜啊，
啊，就是实在是找不着了，
对。
那杨然呢，杨然对就是你们山西的朋友有没有一些推荐，就是你喜欢吃的就是本地的美食，在大理能够找到接近家乡的味道的？
不，我来了以后就是推荐咱们大理饮食
啊，
你必须要入乡随俗，尝尝我们这边的风格啊，
嗯，
对，
你要吃面食那回家去吃嘛，
游客过来吃嘛，啊，
对，有啊，对，你是咱们来哪儿就尝一下哪里的去风格啊，
嗯，
我是这样的。
那你最推荐的这个菜品是哪几道菜？
菜品鱼嘛，就是咱们这边大理的
酸辣鱼，
哎，
鱼头汤，
对对对，
嗯，
还有黄焖鸡，
一定要去尝一尝，
还有咱们，
特别是三月街的时候，
还有咱们这个洱海的虾，炸就是拿油啊炸一下，放一些这个蘸料，就非常美味了啊，
油炸，
对，
油炸洱海虾，
对对对，非常美味，真的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都饿得不行了。
每天在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除了就是说说客栈的故事，我们还会说说客栈老板比较喜欢的大理口味。一说到吃，小梦就开始肚子饿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个客栈的地址。那么刚才说到的就是工业风格的东莫客栈呢，是在这个咱们的洼色镇哈，那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洼色镇这边去看一看这个东莫客栈。其实这个客栈呢，可能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更喜欢一些
啊。也不止年轻人，年轻人像还有就是咱们这个50岁，他们都很接受，
中年
啊，中年，哎，都很接受。
这个风格呢，它比较简单
啊，对，简单。
看一看现代跟这个结合哈。
那么另外呢，在龙龛这边呢，还有咱们的润溪客栈，
是
在龙龛2组48号。
对对对，在龙龛下灯村。
是，那么如果大家非常喜欢的话，也可以到龙龛这边呢去感受一下，而且呢，他们家这个阳光房非常不错，进去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们我们是大理好地方的听众，然后呢我们是来找这个杨然的，和杨然喝喝茶。好了，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咱们今天推荐到的龙龛的润溪客栈以及洼色的东莫海景酒店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呢，可以在今天晚上我们推送的大理好地方的官方微信当中的这一条微信当中去这个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一些图片啊，或还有一些介绍。那么在今天晚上推送的这一篇软文当中呢，也会有订房的一些方式，另外呢，通过客栈联盟或者是大理好地方的官方微信的后台呢，也可以进行预订，预订也有惊喜。好了，那么今天的大理好地方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大理好地方官方微信，这个同名大理好地方。好了，非常感谢杨然，感谢小梦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
好，
再会，
再见，
大家再见。
在那花开的日子，在那夜静的时分，仰望洱海一轮明月，你灿烂的笑容挂在了我的夜空。在那叶落的季节，在那黄昏的时候，我守候在苍山的小溪，多想看你走